他为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爸爸请陪我长大，经文出自箴言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二章第六节第二十九章。所以为人父母，上帝把这份最珍贵的礼物赐给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关爱他，应该如何的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同来祷告。期待的天父，今天祝您向我们当中所有当爸爸的人说，也向我们当中所有作为儿女的作为儿女的来说，不靠主耶稣的圣名的，
阿门。
有人说中国的家庭好像都是单亲的家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很多在很多的家庭里，母亲是多功能，而父亲好像都失去的那个真正的意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父亲的确很难找。其实本来这个亲子关系应该是一个人的生命中最温馨最甜蜜的一种关系，是他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一种的美丽的回忆。但是很可悲的就是在很多人的生命中，这个亲子关系童年在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却是他生命中极大的一种的伤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成为他一种刻骨铭心的一场噩梦。所以很多人想到童年，想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往往不是感觉到很幸福，而是有很多的伤痛。特别是很多人提到父亲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在因为父亲那种严厉的管教深受其害。那么六月我们一起下个礼拜是父亲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和大家一起来思想
父亲的角色。
爸爸，请陪我长大。
有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在网上一下子红了起来。他怎么写呢？我的爸爸是程序员，他很忙，经常加班。他不能像别人的爸爸能够经常陪孩子玩，也不能够也不能带我去游泳，在游泳馆里，我都是自己洗澡的，真是没办法。这个六一啊，本来我们说好了一起去海洋馆看小海豚，可是爸爸又要加班，又只有妈妈陪我。我想对爸爸说，再不陪我玩，我就长大。
好，爸爸，你再不陪我玩，我就长大。
今天呢，我在这里，传讲这一篇信息，其实是百感交集，也是心情非常的复杂。因为呢，我也曾经多次的跟你们谈过，我其实不是一个好爸爸，就是说，特别在来美国之前，当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管教，我觉得是让我这一辈子感到无限的悔恨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来到美国。那么来到美国之后呢，上帝一直在光照我、改变我。所以来到美国这20年呢，我跟孩子的关系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现在跟孩子的关系就非常的亲密。所以我求主帮助我呢，不要一直的活在过去的悔恨当中，应该做的是把握当下，把握今天，当个好爸爸，当个好爷爷。他说：“你再不陪我玩，我就长大。”我让我感觉到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什么陪他们，也有一起打球或者一起去钓鱼，但是呢，坦白讲不够，所以长大的时候也挺苦。倒是现在经常去陪孙子玩，每个星期去陪孙子嘛，大骂陪孙子骑。我在想想，是不是我现在陪孙子的时间比我陪孩子的时间更多？但是无论如何，过去的让它过去，那现在能够把握现在还有的机会，好好当个爸爸，好好当个爷爷。
爸爸的缺位啊，常常带来焦虑的母亲和失控的。
你想想啊，一个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通常他会做些什么？是帮忙做饭烧菜呢，还是看电视上网呢，还是陪孩子玩游戏，晚上给孩子讲故事？一个幼儿园孩子的父亲，一个先生，每次回到家，吃完饭在那边上，他觉得工作的一整天会让自己有一个轻松的心。这些孩子记得我，玩腻了就想来亲亲爸爸，跟爸爸来几句话。这个爸爸总是很耐烦的去把他打。你玩腻了，别来吵我。另外一位张先生是银行的高管，他也。但是他每一天里面有两段很开心的时间，一段是陪女儿去上。 上学跟女儿聊天，然后另外一段时间是下班之后回到家之后，他和陪孩女儿一起玩，一起晚上跟他讲故事什么的。虽然有时候有应酬，虽然有时候工作也很忙，但是他总是在九点半之前就回到家，因为他要陪伴他的，这是一个好方法。所以一个当爸爸的对他的朋友，他说这个我老婆啊，又烧饭又煮菜，又洗衣又打扫，又带孩子又逛街，还能自己赚钱，太棒了。他的朋友跟他说，像你这样的老婆，在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寡妇，好像寡妇一样，一个老婆，样样都是他自己的，自己挣扎。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做先生的、做爸爸的会缺位？他去了哪？就是很多做爸爸的，特别在中国。晚上都说我要加班我要应酬即使不是真的加班，不是真的要赶工，他也是能多挽回再多挽回。另外一种观念就是做爸爸都会认为说当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家是老婆照顾的，孩子是老婆照顾的，我是在外面拼搏赚钱养家糊口，这是个家里有的事。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他的借口就是有一个当妈的做得非常辛苦。他跟他老公说，老公，我家务事要做，孩子要照顾，你能不能帮帮我照顾一照顾一下孩子？他老婆说，我不会照顾孩子。这不会照顾孩子是一些男人的借口。所以作为爸爸，你既然生了这个孩子，你就有责任要来养育他。我们来看看，很多父亲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有哪些父亲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你看啊，有一个人写的这篇文章，他然后呢还就顺序排位，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顺序排位。我们来看看第七名看看你上榜了没啊？那第七名是抽烟的爸爸有一些爸爸在特别我觉得在中国很多人都有抽烟的习惯那么一个父亲如果常常抽烟，你知道这个烟有3000多种的化合物，那么你父亲一直抽烟的时候，你的孩子变成二手烟民，他天天吸你抽出来的烟，对他的支气管炎、对他的肺炎都会产生带来破坏。所以当爸爸的人，你不要为了自己抽烟，你就对孩子、对家庭带来健康的伤害，最好把烟戒掉，要不然你不要在孩子的面前抽烟，不要在家人的面前抽烟，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另外第六呢，控制欲过强的爸爸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当爸爸的就是虎爸很专制，很一种的对儿女的一种管教就是对孩子我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准你看电视你就不能看要孩子考试要拿100分，你就得给我拿100分。就是对儿女就是爸爸就是一种完全独裁式的专制式的管制，非常的以前我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没有智慧。这样的爸爸呢，对孩子 非常的严格，让孩子没有自己能够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一些的人生的目标，他都必须照着他爸爸说画给他的蓝图啊，照着去做。对，有一个父亲还要他儿子当医生啊，很多父母啊，特别父亲让孩子当医生、工程师、律师啊，这些能赚大钱的才是有用啊，其他都没用。你要照着我就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所以这个儿子啊，这个爸爸要他当医生，那么他这个爸爸就不行，还让一大群他的朋友跟这个儿子一起住在他们的大别墅里面，吃喝各方面的东西，这个老爸要替这个儿子负责，为了要帮助他能够读上台大的医学院。但是这个问题是，你的孩子是不是独立科的料？你要搞清楚，很多做父母的完全不清楚这一点。我想你就是把自己的要求强加在孩子身上，没有去好好的思想这个孩子的天赋、潜能、兴趣、爱好是在哪方。结果这个孩子真的有一天他就进了台大医学院，但是他是进了台大医学院的精神病院。另外一个大爸，他本身是军官，所以他也要他的儿子当兵，也要他当军官，而且一点当兵的这个兴趣都没有，当军官的兴趣都没有。结果呢，就逃回家了。这父亲很严格，再把他送回去。后来他的儿子就自尽自杀，真受不了。所以很多控制欲过强的父亲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可怕，是非常可怕。哎，接下来受尽不离手的爸爸，哎呀，这是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亲的巨大的问题，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的身边，你却在玩手机，是不是？真的，你整天回到家不是上网，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你孩子就会有怎样的感觉？爸爸，你的手机比我还重要。我想跟你讲几句话，你都嫌我吵。那你一直在看那个手机，玩那个手机，手机比我更重要。这个爸爸，孩子不能够体会到父亲对他的爱和关爱，让孩子很孤单，很受伤。暴躁的爸爸，脾气暴躁的爸爸，以前我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我真的有很多失败。脾气暴，动不动情绪失控，而且很多时候不仅骂还打，所以常常容易对于孩子带来可能是毕生伤害。一个女儿，他常常忘记关这个煤气炉，他爸爸有一天非常的生气，就开了煤气炉的火，抓着他女儿的手来烧。天，哇！已经有些时候人哈，太冲动的时候会失去理智，做出一些让他一辈子啊后悔莫及的事。在马来西亚一个做爸爸，常常打骂他的孩子非常严重。有一次两个儿子，他把他再大的场去，然后要喝自己的尿。哦，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哇！现在他的孩子应该是脑袋才三十几岁，心里非常的不正。所以很多父亲哈，对孩子所带来的这种脾气暴躁的父亲，对孩子动不动打骂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伤害非常非常大。 你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这样多的日理万机的这样多的事物，导致你没有时间好好的陪伴照顾你的孩子？他说不会。他说我一年哦有两个星期一定会我们全家一起去旅行，比如说我分两次，一次一个星期。然后我常常哦去访问选区的时候，我会带着我孩子一起去，甚至太太一起去。早上的时候他们都跟着我，看着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中午吃完饭，妈妈才带我去。所以我会安排时间，无论我多么忙，我都会拨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他们。不见人影的爸爸，不见人影，看不到。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学生的作业，印象中的爸爸，他说我印象中的爸爸就是睡着的爸爸。因为呢，每天早上他要出门，他要去上学的时候，爸爸还在睡觉。每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爸爸都还没回来。所以他见到的爸爸都是在床上睡觉的爸爸。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爸爸？还有惹妈妈生气的爸爸，那他跟妈妈吵架，那么常常一直到父母亲都会常常吵架，特别父亲常常骂太太打孩子，比较对孩子的伤害是很重。当你父母吵架的时候，孩子就非常恐惧害怕的是说在父亲，他从小心理上都非常的害怕，然后会痛恨他的父亲。我看过有一篇文章这样写，他说父母亲自杀十年之后我才饶恕了我的爸爸。所以你看孩子看到母亲因为如何受到爸爸的伤害，甚至结束自己，他不能原谅自己这样的父亲。很多做爸爸的都没有好好的爱他们的母亲，没有好好看他们当妈妈的来生气。有一次有一个4岁的女孩庆祝生日，外公外公外啊爷爷奶奶来爷爷奶奶来了姥姥姥爷来了，然后吹灭蛋糕的时候呢，这个奶奶就问他：“孩子啊，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他想了一想，我想当爸爸。大家都愣住了。然后爷爷说：“你是女孩，长大以后是当妈妈的，不能当爸爸的。”他说：“我才不要当妈妈。”你看我的妈妈累死了，样样都要做，我爸爸什么事情都不必做，多好。哇，这个父亲一听到尴尬不得了，来吃饭吃饭，抬头抬头，第二尴尬不得了。有一天这个爸爸在家，一个老公过来敲门，他说你们家有没有没有用的东西捐出来？这孩子6岁，女儿已经6岁了。那个时候看看房子里，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然后睁大眼睛一直望着他爸爸，然后对他妈妈说：“妈妈，把爸爸捐了吧。”爸爸马上跳出来：“什么？”然后他躲到母亲的后面说：“爸爸，你也不做饭也不做家务事，然后呢也没有时间陪我，你在家里是没有用的东西。”哇，这父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后来他晚上常常做梦，梦到他的太太跟他女儿都说把他捐了吧。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改变他的态度，常常会帮助做家事，常常会烧饭做饭，然后陪女儿 是父爱如山，回到家就坐在那里看电视玩手机，父爱如山，一动也不动，就坐在那里。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当爸爸的人，我们已经上榜了，好，那么我们可能要检讨一下，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错误，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必须改变，为了我们对孩子的爱，对家庭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一个好父亲，有一个知名大学的校长有一次问他的女儿，你认为你心目中的好爸爸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好爸爸？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一个好父亲要有90%的温柔和10%的冷峻。他的意思就是说，做父亲的你要能够对你的孩子的仁慈，能够让孩子能够愿意亲近，是一个很亲切的很仁慈的父亲，很温柔的父亲，但是呢也是一个很有原则性的父亲，应该严格的时候，应该管教的时候，父亲还是有原则。孩子心中认为的好爸爸，第一要爸爸要爱妈妈，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父亲能够为孩子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他的妈妈，爱他们的妈妈。那么当孩子们看到爸爸很爱妈妈的时候，他们才有安全，他们在这个家才会感觉到幸福，他才会健康快乐的成长。还有做爸爸的要有良好的心态，就是你对孩子你不能样样对他有过分的要求，对孩子懂得如何能够常常在他们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懂得如何的来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帮助孩子培养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一种能够勇敢去克服困难的人生观。爸爸要陪伴孩子。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爸爸，圣经中有很多的爸爸，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爸爸其实你看哈，撒母耳是很成功的士师，国家的领袖，他非常的成功，他也很敬畏上帝，很爱百姓，但是他非常的忙碌，忙碌在一个地步是他的孩子以后变成要接续他做这个士师的时候，百姓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是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心不正直的。撒母是很成功，但是他没有时间陪伴他的孩子，孩子就变坏了。大卫王，他是成功的君王，他是骁勇善战的大统帅，他是卓越的政治家，他是优秀的诗人，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好爸爸。因为圣经中你看到他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他的孩子都兄弟细想，彼此相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爸爸，他没有时间好好的照顾他的孩子，好好的教育他的孩子。结果他孩子彼此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他也没有好好处理他们的问题，导致孩子们最后酿成很多家庭悲剧。所以，做父母的无论多忙，我们赚钱的目的，工作的目的，
所以有一个小孩，他常常他很喜欢钓鱼，所以呢，他常常对爸爸说：“爸爸陪我去钓鱼。”爸爸常常很忙，一直答应了又没有陪，答应了又没有陪，答应了又没有陪。啊，最后有一天，这爸爸终于呢就陪他的儿子去钓鱼。两个人在钓鱼的时候呢，一整天都没有讲话，爸爸都没有跟他儿子讲话，就在那边钓鱼。他心里觉得，哎呀，回到家，他就在他的日记上写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不久后，他的儿子呢就遇到车祸，就去世了。这个父亲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在收拾他儿子的房间的时候，他看到同样一天儿子的日记是这样写。他说：“今天爸爸陪我去钓鱼，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你看到吗？这个孩子的心目中，认为有爸爸在他的身边，他是多么的幸福。你知道，爸爸所能够带给孩子的快乐，不是妈妈所能够带给他，是不一样的。爸爸是母亲不能取代的。所以爸爸有爸爸的角色，母亲有母亲的角色。那这个父亲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再伤痛，再后悔，也无法挽回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做很多做父亲的，我们的亏欠就是很少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真的。所以如果过去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从今往后我们当中当爸爸多陪陪一起玩，或者带去旅行一些的活动，
要耐心的听孩子说话。小孩子讲话有时候一句两句一直讲，讲得很慢，讲得不清楚。当爸爸现在我就是想到我常常跟这些孙子在一起，我还是觉得他们挺会讲话的。孩子讲话有时候听不清楚，你还是要很耐心的、很专注的听。你专注的听他讲话，不要一直打断他讲话。这孩子会觉得，哦，我爸爸，你会觉得父亲很重视他，觉得父亲很疼爱他，很喜欢听他讲话，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做父母的人，我们要尊重母爱。千万不要常常在公众场合责备、批评、嘲笑你的孩子。做父母的人，我们要做有智慧，在公众场合，在孩子的同学朋友的面前批评、嘲笑我们的孩子，骂、责骂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是一辈子的伤害。一个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两个女同学到她家跟她一起玩，然后她跟妈妈说：“妈妈，给我5块钱，我要出去带我的同学去喝两碗什么东西，去吃一点东西。”母亲不给她，就一起去母亲，然后母亲就拿了5块钱就扔在地上。这个孩子非常的定制，在同学的面子的丢光，那一步他有没有？所以你不要说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情，你做父母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你做的一件事，恐怕对这个孩子就是一辈子的伤，他无法忘记一件事情，他甚至无法忘记原谅他的父亲对他的他的母亲对他的这样的事。所以真的很多人想到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多的伤痛。我们为人父母啊，真的还没有学习，还没有从来没有父母去上过课，那就当学父母。所以我们真的会犯很多很多的错。 孩子不会因为你供应的物质而记得你，他们会因为你真爱他们的感觉而回味无穷，终身难忘。真的，你看有很多有一些很幸福的孩子，他们的幸福是他爸妈在回忆啊童年生活的时候，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最美的那些回忆都是父母去带他们到处玩的时候，啊，父母跟他们在一起啊玩乐的时候的那种回忆，啊，是他们终身难忘的。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能够把物质、金钱给孩子就够。孩子更需要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爱。那么缺席的爸爸有一些是真的不在啊，过世了，或者是父母离婚的，有一些是常常不在，还是他的爸爸常常不回家，很晚才回家，有一些是人在心不在，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爸爸。所以我很佩服一位，中国的大家都很，我相信很多人看过他的戏吧，很大名啊。他这个人哈，虽然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都为他祷告，啊，希望他有一天会信主。我觉得这个他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演员，是很有原则，好丈夫也是好父亲，把家里整理的哇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啊，不应酬啊，不啊，时间都花在家里。除了工作，非常好的一个男人。你看他讲的一些话，他说：“我觉得男人呢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会儿，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也是一种时尚。所以哈，真的在家多待一待，啊，多陪一陪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父母工作的忙碌，你看马代的地步多大的多忙，有一些承诺，他老婆说今天我很忙，我有事，你去接孩子吧，孩子放学去接，我去接孩子，等了老半天怎么都看不到他孩子出来，就会在想儿子已经上中学，他来去小学校等他，所以他最后儿子学坏了，即使他说不是一个好，你这样成功这样有名，但是问题是你的孩子学坏变坏，你再成功再有名就这样，能够弥补得了你对孩子的亏欠，弥补。所以圣经说教养孩童是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哦，孩童小的时候要教训教导他，是他走正确的道路，走神要他走的道路，哦，所以孩童是很重要的，趁教小的时候要管教他。你看现在很多中国的孩子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过去是一胎化了，现在还好，这两个孩子已经一胎化的时候，这小皇帝小公主，啊，哇，这父母疼得不得，结果呢这个孩子都宠坏都惯坏，这个孩子要撒娇就撒娇，啊，要滚在地上要在地上滚闹，就孩子也没办法去，要买什么东西就得买给他，抢别人的东西父母不说不骂不教训，啊，那孩子都宠坏了，结果长大了，个个都变化。我爸是什么？怎么干？领导，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我怕你什么？你看，孩子，对，一个个宠的，所以孩子要管教。
啊，养不教，父之过。哦，你看啊，零岁到六岁是训练孩子的黄金时期，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是父母亲最能够在孩子的身上发影响的，能够对他巨大影响的时候。以前我就是忙到地步，都说没有陪伴孩子，
所以一下子就学会了啊，一下子就懂了，就都会记得了，讲什么道理了，讲的头头有啊，这个，哇，我就是很惊讶啊，两岁四岁的孩子能够这样来学习啊，能够 catch up 你很多你父母的教导，什么电脑玩的还比我厉害，所以我想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说三岁定八十，这不是没有道理，真的。哇，这小孩子两三岁，你看就懂很多。所以这个，我现在我的儿子媳妇，他们很会教导孩子，非常的会教导。他爱孩子倒是很有原则，是两个孩子，对父母又敬又爱，他们比我会教导的我，非常很有原则教导孩子，常常带他去玩啊。所以这段时间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一个神父讲过一句话：把你的孩子。在八岁之前教给我，我能够决定他一生的命运。哇，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零岁到八岁，这些小孩子越小的时候，你越能够建立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一个两岁的孩子撞到一个桌子，头上肿了一个包，你就哭啊哭啊哭啊。那父亲然后就过了一下一阵子就走过去那个。桌子那边，桌子啊，桌子啊，谁把你撞疼了，把你啊撞哭了？那两岁的儿子就走过来说：“是我把他撞疼了。”那你撞疼了，你要怎样跟人家说啊？他说：“你桌子，对不起，是我把你撞疼。”三岁的时候，这个儿子有一天莫名其妙的就在那大哭。爸爸哭什么？那你没事你哭，你这样大哭不好哎，因为影响我们大人在这里谈话。你要哭可以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哭。你哭完之后，你就你就告诉我啊，然后把他带到洗手间。他说你哭完之后，你就敲门，爸爸就替你开，就让你出来啊。你哭完以后就告诉我，所以我就把门关上去。爸爸，我不好，从今以后开始，不应该让他撒娇。做父母的人，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去走走，经过一座桥，儿子说：“爸爸，我要想跳下去游泳。”爸爸说：“好啊，我们回家换衣服。”他拿衣服，就拿面盆的水放在儿子面前。我们呢，你等一下我们要去游泳，这个头要埋在水里面很久。你现在先试试看，把你的头埋在这个面盆的水里，看能够多久。爸爸进去还不到十分钟，就说一直呛一直呛。爸爸，我很不舒服。他说。你现在才一下子就不舒服，你现在等一下去游泳会很不舒服。他说真的，真的，那你要去吗？不去。这做父亲的，懂得如何在孩子小的时候，能够教导开导你，就像他的智慧。六岁到十三岁的时候，孩子到小学去，在影响他的，主要是老师。再大一点呢？是他的同学，是他的朋友。那个时候到上年纪的时候，他就很难被，不是不会受父母的影响，会影响力越来越小。所以甚至说，当甚至你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能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时候，那个黄金的阶段要好好的，在那个时候教导他祷告，讲圣经的故事给他听，教导他怎么样敬畏上帝、爱人如己，这些人生的价值观，要在那个时候嘛建立起来。
父教性别之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特别他小的时候，是主要给孩子感受到母爱的温馨、母爱的温暖，给家孩子很有这个家的那种的幸福感。但是
父亲能够带给孩子的是阳刚之气，父亲能够带给孩子的是一种坚强、勇敢、探险、冒险啊，一种拼搏的精神，一种男性的精神。所以你看到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这个孩子，儿子，特别儿子，他看不到一个父亲的那种的典范的时候，他常常会变得很，他搞不啊，你是啊，就会比较那种娘娘腔的那种的，那种的变成那种的性格，非常的可惜，因为他看不到父亲的形象，他、啊、所以父亲的这个性别之欲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规则之欲啊，做什么事情你是要有规则的。规则，这个世界不是你想啊，只要我喜欢啊，什么都可以，不是这样。这个世界是有原则、有规则的一个事情。责任，责任是做父亲。一个孩子回来，数学考试不及格，他说这个老师很坏，我们同学都不喜欢他，这个数学老师，他其他的科目都很好。爸爸说哦，这样，那个有没有人？在班上考第一名的啊，有啊，那第一名考多少分？100分。那么爸爸说我很敬佩这个考100分、200分这个学生。他说为什么？是因为他考得好吗？不是，是因为这个学生啊，明明知道这个老师不好，但是还是努力的学习，所以他就像太阳，这太阳他会自放光。他说孩子，你像什么？你像镜子。人家不开心的事情照射到你这里，你也变成不开心。他说孩子，人生是要对每一个人都要最有责任感。你的人生是怎样，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自己决定，你不要怪别人。从今以后这个孩子这种就越来越最有责任感，远见之余，
小孩说话都是轻声细，就是很温柔。但是有一次，唯一一次对他儿子说了一句狠话，就是你不要想我会替你报销你的发票。这句狠话说出来，儿子记在心里。爸爸的官虽然当得大，但是他不会替我擦屁股。所以后来要在他身边这些当官的人一个个做奸囊，所以奸囊他没事，因为他记得爸爸的这句话，清清白白的做官，正正直直的做，所以平平安安稳稳。这父亲永远他知道，如果他贪污，他的后果是什么？他永远教导孩子，你看事情要看得远，做父亲教导孩子看得远，独立教导孩子学习怎么样，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面对，要自己去克服。在央视有一次做了一个节目，一个父亲载他孩子去旅游，开车要越过一座大山，结果呢车子坏了，不久就下来，在大雪天里趴在地上，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修车。车修好了就冲上山，山上去了，冲上山的那一刹那对儿子说，儿子，人生哦，常常在最最最关键的那一刻你要继续的往前冲，你一冲上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霞光万丈。这句话提醒他儿子，儿子从今以后读书，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儿子读到博士毕业，不再有家里的钱，读书的过程当中自己去赚学费，自己去赚钱，自己去努力的生活，不要靠自己，要勇敢奋斗，这是我的人。所以我们做父母做父亲的人，你看有很我们对儿女的教育是多方面，是多方面。
所以我们有举足轻重的啊，这些的影响力啊，对，让孩子明白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该教导他如何啊认识神，如何过一个神所喜悦啊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让孩子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看到自己生命的价值，神创造我啊，他要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对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啊，帮助孩子懂得如何有豁达宽广的心来与众人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为孩子树立行为典范啊，树立美好的典范啊，以身作则。
做父亲的人，如果我们自己抽烟，你并不准孩子抽烟，孩子会听你的，你自己满口脏话，你不准孩子讲脏话，孩子会服啊，你整天撒谎，你不准孩子讲谎话，孩子会做一个诚信的人，那怎么可能？
做父亲的人，
我们自己对别人有礼貌，做一个诚实的人，孩子就会受影响，他也会成为一个彬彬有礼貌，
为孩子指引人生的方向，这是父亲的责任。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应该讲树立人生的目标。引导孩子走人生的道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父亲怎样会惹儿女的气？
惹儿女的就是激怒你的孩子，
激怒你的孩子。
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激怒孩子？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会激怒他？啊，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时候，如果父亲言行不一致，那么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事不准孩子做，真的会激怒孩子，对吧？还有什么事情啊？对孩子有过度的不好。 面条给他吃，但是我又怕这个面哦，他会凉了。你还没回家，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床上，用被单盖起来，希望不会降快点。孩子不懂事嘛，啊，希望能够天天吃的时候还是热。你看，这个父亲呢，听到这里，心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有这个误解、误会，对他不够理解、不够了解的时候，我们的责备、我们的惩罚啊，是一种错误的惩罚的时候，对孩子会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哥罗西书那边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真的，如果做父母的，特别做父亲，对孩子非常、一直非常严格、很严格的责打啊，动不动就打骂，这个孩子会成为越来越自卑的，越来越两种的结果，他的性格，这孩子就越来越没有自信，越来越自卑，越来越痛苦啊，觉得他是没有用的，我不行，我没用，我不能啊，因为爸爸总是说我不行。他会很自卑，所以他长大以后，他对任何事情没有自信心，啊，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事情。另外一种结果是什么？这孩子会性格就是越来越反叛，啊，父亲对他很凶恶，他也越来越凶恶。就看父亲的样子，就是被影响，他也长大以后就开始反抗父亲，跟孩子对，跟父亲对着他。小时候不行，大了就跟父亲对着他，啊，你小时候我不敢跟你。我没有力气跟你打，我现在就能够把你一拳打倒。所以你看到吗？很多做父亲的人，最后就是
这个结果是很悲哀的，很悲哀。睿智的父亲教导孩子尊重他人、爱好和，教育孩子不卑不亢、积极主动，陪伴孩子成长，教导孩子面对挑战，培养孩子乐观进取，败不馁，胜不骄，以友情和智慧赢得孩子的尊敬和爱戴，以身作则，啊，关怀他人，啊，帮助孩子懂得如何，啊，去爱人如己，啊，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带给孩子自信和安全感。好，那最后我能再次养大我的孩子，这个人写的这篇文章我读了以后也挺有感触的。你看，啊，很多做父亲的就像我一样说，如果我还能够再次养大我的孩子，真的，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当中年轻的当爸爸的，我希望你们孩子还小，你们不会有这样的悔恨啊，你们能够对孩子有更多的温柔，更多的鼓励，而不是更多的指责，更多的微笑，啊啊，不是一直在算你的时间，啊，看只是注重他的分数，也懂得如何，更重要的是看孩子的很多的优点，少一点责备，多一点关心，啊，多一点和孩子一起玩，啊，一起去旅行等等。所以希望我们啊，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不会有更多的悔恨。那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都会对我们说，爸爸谢谢你，在我的记忆中有你。我们一起祷告。
生命。